这个说了这个三个理由啊，来成立佛不计说，故大乘的这个教法呢是佛所说，不是非佛说，不是这种呢否定的这个呢结论。复次，若汝言有体，即声闻大乘体，何以故？即此乘得大菩提故，若作此执，自亦不染。就是这里的进一步为是揭示，就是即乘非佛说的这个理由啊不能够成立。前面这个呢就是说揭示大乘非佛说的理由啊不决定，不能够如此决定。第二重的是揭示这个呢大乘非佛说的应有理由，这个呢不成立。第一个揭示不成立是怎么样的情况呢？就这个声闻乘的观点呢，认为听说这个声闻教的体就是大乘教的体，声闻教大乘教呢是一样的，没有差。这个观点对不对呢？这个观点呢不能够为决定，大乘和声闻乘一样平等无二，不是这样的。既曰非权不为，非行非教授，是故声闻乘非即是大乘。就是说了这个大乘呢，这个更加广泛，涵盖了声闻乘，不会说形成这样的声闻能够达到的，大乘不能达到。大乘既然是涵盖，既然是更广，那么就是说声闻乘能够达到的大乘也能够达到，声闻乘所不及的达到，所以是非权非不为。这个非不为呀，这个是指这个嘞声闻教和这个大乘教的这个方便来讲不一样，就是还有它相应的这个行为呀也不一样，以及这个嘞所得的这个嘞结果也不同，也不同。那么从这些种种的比较上，大乘教和这个声闻教呢，这个嘞有不同，有不同。那么下面有这个嘞解释，就是说声闻乘的体，乘的体呀、这个说法呢，抹杀了声闻和大乘的差异，声闻和差异的有四因缘，就是有四条理由，四个因缘，大乘和声闻乘呢不同，不同，非权故，非不为故，非行故，非教授故，这个是四种。第一种非权故，声闻乘无利他教授，但为自厌理解脱而教授故，这个是第一个讲非权的问题，就是声闻教法了它还不广泛改变，声闻乘的这个观察没有利他教授，主要是观察了 这个五蕴呢，观察流转生死的苦，然后呢，升起强烈的厌离、出离心，寻求解脱，这个是声闻的出发点。从出发点上来讲，声闻成没有那么完整。非不为者，若言声以自方便而教授他，即是利道，是亦不然。那么这里呢，声闻成他也有反驳了。你说声闻教法不完备，说声闻教没的行为，那简直不可以说。为什么呢？这个声闻成的人呢，还是有悲悯心的。他自己观察到三界无，然后进行修正，他能够为见到圣道于正的阿罗汉果，就是很很有信心的说，如实之见呢，知如真，舍下一切不受后有，所作一半都成就了，得到自在解脱了，得到清净了。那么他也会以自己所闻的这个教法，这里讲是以自方便，就是他也会以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果证所流露来教授其他的人，让其他的人也像看到生命的这个嘞烦恼，这个嘞生气，这个照破这个颠倒，升起智慧境界，升起智慧境界，一样的证到这个了，一样的获得解脱了。那声闻不也是自利吗？他的吗？声闻也有利他了，怎么没有利他呢？他一样的教授众生，教生让其他的众生呢离苦得乐，获得解脱，跟大乘意说自利而利他了不相违。但是这里是否定的，非不相违，非就是否定的意思了。看起来好像也利他，大乘也利他，那么声闻乘和大乘呢都一样，没有差别，不相违。这里这个嘞说了是亦不然，好像是这样的，但是呢进行如实观察了，这个比较的时候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大乘声闻乘这个含义呢不完全能够一致，大乘呢有更深的念。何以故？虽以自利安他，彼亦自求情，自涅槃情形方便，不可以此得大菩提故。这是为什么？把这个缘由啊解出来，解释出来，就是说了，但他也这个能够为以自利，就是说能够得解脱，能证涅槃这样的境界来安乐。来安众生，让其他众生也同一所证呢，能够为勤求涅槃，这个自求涅槃情形方便，就是他教化了之后，其他也知道这样持戒，这样修定，这样发智慧，一样的证的涅槃，不可以此得不大菩提故。但是有所不圆满的地方，就是说他是以自解脱的境界教化众生，那么其他的众生学了之后也只得自解脱，不够得到无上大菩提，也就是成熟圆满的佛果。像觉经呢有些经典里面讲的一样，彼是八大人呢，就是八这个菩提自所觉悟，就是成菩提的人，成无上菩提的人，他们所行的，那菩萨的精神呢是愿待一切众生受无量苦，令诸众生毕竟大乐， 这是一个广大愿，一个广大心。如果从实质的情形上来，能不能代替一切众生受苦呢？那是不能代替众生受苦的。但是要不要发这样的愿呢？那肯定要发这样的愿，要发代替一切众生受苦的愿。从你的这个愿心上来讲，愿行上来讲，那么这个善心呢，力量呢比较强，比较广大，所以他这个成就的资粮呢，那么相应的发无上菩提心，发离一切众生成佛的这个，那么长时间的积极资粮成熟，满足呢这个福德智慧，这样也就可以成就无上。如果只是说发什么心呢，发观察到生命轮回的苦，然后静静求解脱，不发无上大菩提心，那么这样就会得涅槃果，不得大菩提。所以这个呢非不相违，所以看似有利他的心，但实际上呢声闻利他跟大乘利他是不一样。声闻利他呢，已经受教法之后呢唯能得自利，大乘教法教了之后呢，升起大乘种性，升起大乘心，可以得到无上菩提，是这样的。这个是第二个理由。不能说声闻称呢，就是佛证，声闻称的体就是。第三个呢是非行，也就是从这个方便上来讲，方法上来讲，若汝言能久行声闻成行，则得大菩提果，是亦不。就是坚持声闻成是佛说了，不是佛说了，这样观点的人呢，他认为进一步又认为所谓的大乘呢也就是声闻成，跟声闻成是没有差别的。如果声闻成修得久了，久了也一样的可以得到大菩提果。那么就像声闻里面，声闻也有修的久的，有修的这个时间呢短一点的。那像舍利弗啊这些大阿罗汉呢，还有迦叶尊者呢，就是无佛出世呢，他都会觉悟圣道，能够证得独觉，这个根性。所以相应的他时间久啊，就会比其他的阿罗汉呢就有广。所以舍利弗尊者呢是智慧第一。那么在声闻一来讲呢，他就认为这个了能够久行声，也像行菩萨道一样呢，就能够得无上菩提。这有道理吗？这个没有道理，不能够建立。方便故，就是不是大乘方便，要得无上菩提啊，就要有大乘方便，大乘方便不能够得无上菩提，要有相应的方法。如是一佛，声闻称非大菩提，方便行非方便能得，必如垢角求汝，不可得故。那么这里啊，就是讲呢声闻称为什么不是大乘呢，就是这个方便呢不一样，不是时间久和不久的问题。当然从这个时间上来讲，声闻称要修比较短的，修比较短的时间呢，就大乘修的话呢要修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成熟，才能够成就。那么从方便上来讲呢，大乘呢以无所得为方便，声闻成的话呢是有常为方便。那么从发心上来讲，声闻成以出离三界为发心方便，大乘的话呢以利一切众生成佛为方便，发心方便呢就不一样。方便不同呢，所得的这个果呢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声闻成的方便，它的一开始发心方就不同，发心方便就不同。只要我这个能够烦恼断了，离了痛苦了，再不生起烦恼了， 那就行。所以他修经过自恋的积聚积累之后啊，这个生死问题解决了以后就得自在了，不再努力了，所以就不会能够长时间的福德智慧自量。而大乘的一开始发心发愿子，一开始发心发愿呢，就是要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菩提，要利益一切。那么这样的话呢，从智慧上来讲，他要修广大甚深，要广大甚深智慧，能够深见真理，能够这个种种的这个境界境相来引导众生。那么从福德上来讲呢，也不就可以的了。那利益很多众生呢，那就要广大的福德聚，种种的资聚法来帮助众生。那么这个愿那么大，所以相应呢，他就少为足，停留在中间，就像碧玉故事里面一样的去取宝啊，一定要大海当中，而不是说在中间这个幻化成了这个地方比较舒适了，停下来了，那不会在这个位置停下来。他这个目的首先所设就是比较长远的，所以在这个努力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更多的长时间的努力，就跟我们世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你这个做菜一样的，如果你今天呢这个饭菜只是满足自己啊，解决自己的饥，那做一个菜一个汤煮一碗饭那就可以了。但是你今天想要说有几百个人吃饭，那你要买一个很大的锅，不是一个小的锅就可以了，然后很多很多的米呀，买很多菜呀，你一个人做还不行，你还找一些人来做，都把这个饭烧熟，菜炒好，然后呢多的桌子碗筷摆下去，那才能够成就很多人呢不挨这个饥饿，能够得到饱足，那这个是呢。所以这个方便不同，方便不同，如果没有大乘的愿行，大乘的这个智慧，怎么能够得无上菩提，得大菩提呢？就得不得大菩提。所以是行愿，非教授者如大乘教授生闻成无，自不生闻成，不得即是佛乘。就是说了这个不就是佛乘，因为方便不一样，所以教授也就不同。生闻成的教授主要教你出离三界，断除烦恼，断除三界烦恼就可以了。那么大乘的方便，大乘的体验，大乘的教授啊，一开始就是要叫你发无上菩提心，叫你深入唯识中观啊，这些般若空啊，诸法空啊，入无分别智，入殊胜意，所以这个相应的教理教法也就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声闻称呢就是大乘。那么就从这个四个理由来讲，声闻称不等于大乘。从这个全面不全面来讲，从这个相为不相为来讲，从这个具体的行动来讲，就是行动就是方便变种种方法了，从相应的教法来讲，从这个四个层面来揭示，非即是声闻成，非即是大乘，这个声闻成和大乘呢是有差别的。经更是汝相为义，就是先总说这个因呢不成，然后呢另外再开示，加入这个声闻成和大乘呢不同的地方。具体来讲，呢从几件事情来讲，既曰发心与教授，方便时时节下善圣五事义，就是从五样事前来这个声闻乘与大乘差别的地方，相违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经是一个 教授是一个，方便是一个，住持是一个，时节是一个，构角啊，这里好像本身书上没有这个，那么这个字在查字典上会有，就是这个古字，就是说这个令字下面是一个车嘛，这个车呢就改成一个角字，上面是个背啊，这个几字不要，就一个角字，旁边呢是这个一股两股的这个右边，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构，这个譬如构角求乳，构角求乳就是这个牛，牛的尖角上来挤奶，牛的尖角上挤奶能够挤得出来吗？你挤奶挤不出来呀，所以呀，你依这个生闻尘的方便能够得大乘果吗？依生闻尘的方便也就没有办法得三得这个大乘的果，下面啊就是牛角，对，就是讲牛角，比如构就是挤这个牛角啊，挤这个牛角去求奶是不可得的，是有这个意思，对对，约发心与教授方便及住持，时节下善乘，五事，就是这个五事了，造成了差别，造成这个嘞下善乘，下善指声闻乘，善乘呢，由此五事，这个声闻乘和大乘呢，有差别，不一样，不是相同的，所以相闻相违。四曰，声乘与大乘有五种相违，一发心意，二即三方便意，四住持意，五时节意，就是这五件声闻乘和大乘呢有差别，第一个是发心不同，第二个是教授不同，是方法不同，第四个呢是住持不同，这个五个呢是时间不同，就是这五不同。声闻乘若发心，若教授，若情方便，皆为自得故，住持一少，福至具小故，福至具小故，时节一少，乃大乘得解脱故，就是说了这个声闻乘的不同，声闻乘的发心呢是福心，所以大小二乘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大小二乘最开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发心，是发解脱心还是发观大心，这两个根本是不一样的。那么由这个发心呢，就形成相应的这个教法，相应的这个方便，也就是方法，那么声闻乘的这个整个目的都是围绕能够涅槃，围绕能够得涅槃，所以相应他的这个住持一扫，就是住持一扫，大乘的这个嘞住持多，就是说他相应的这个利益啊，众生呢、相应的这个教法安住了，狭一点要少一点，大乘呢会比较广一点，那这个一扫就是相应的这个智慧也好，福报也好呢都比较小一点，时间上呢也比较少，在俱舍论里面呢有讲过了其他的一些这个经典论点也有问题，就是说声闻乘的人发心啊，在三生取伴，就是说今生他发心发出离心，要求解脱，那么就开始这个听闻声闻教法啊，然后持戒了去修行呢，还有做事情集这个资料，那么第二生又来，第三生又来， 第三生的时候就可以证阿拉汉果，那是最快的。那如果是慢一点，再慢再慢的发生闻心的人是60小节，60小节可以证声闻果。那如果是圆觉圣的是圣者呢，他发心成圆觉呢，要成这个圆觉了，他是4生取半，就是4生的时间。那如果是说时间长一点呢，他100劫才能够成就，才能够百劫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是10劫了，这不同，因为他成就的这个福德智慧呢，比较。那么这个大乘发心呢不一样，大乘波尔发心教授请方便皆为利他，故住持亦多，福智俱亦多，时节亦多，今三大生起结故。大乘呢不一样，从这个发心教授方便等等都是答应的所以相应的这个住持的这个呢对象也就多，这个福德智慧也就广大，时间也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以大乘发心上来讲从初发菩提到未登初地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这一大阿僧祇劫很久一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又称为不可数的意思，就像头发数不清的了这个数字上有记呢，是说10的5次方那么多的劫数，这个一个阿僧呢有10的52次方的劫数，有那么多的劫数，那劫数呢成住坏空啊，就是8个终劫80个终，成20个住20个坏20个空20个，成住坏空各20个，一共80个那么才形成一个大劫，这样子呢再累积下去10的52次方这么多的这个大劫，那这个时非常非常久远一个终结了，一的话是1600多万年的样子终结1600万年，就是这样的那年对，就是以这样的这个数字来计算呢，这菩萨修行呢比这个声闻乘的时间呢又久多了那么到第二劫呢，到第八地菩萨就是从初地二地七地过来到八地，那八地菩萨到10地又要经过一个阿僧那八地菩萨已经这个无相无功用转了，那八地菩萨再上他还到10地菩萨了，法云地一大阿僧祇劫，大阿僧祇劫修完之后还有100劫的时间干什么呢，还有100劫的时间继续修福报，成就相好，就是32相80种好，好这个后才最后有菩萨，就是最后菩萨愿成熟来4现成佛，所以这个时间很久很久，跟声闻乘的时间来讲不可比拟，没有办法比拟，太长了所以称为3无数劫。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5件事情的不一样发心，首先声闻为自解脱他叫别人也是叫别人解脱叫你跟声闻乘劝人的时候，劝众生的时候也劝你要发心呢4件是苦啊要赶快断烦恼。那大乘发心不一样，大乘自己发心自心序当中呢要观察一些众生呢都在生死苦那么真正能够利益完全解决问题，要成无上菩提，要像佛一样的智慧 福德圆满，有种种善巧，种种方便，三类分身，四现一众生，那么这个发心就广大，要佛的心，声闻真的发心发求解脱的心，所以大乘发了之后，他的教授发心，然后有教授，教授的话，声闻真的教授，教授什么？教授这个升起厌离心，求解脱心，教授这个修戒定慧，断除无我无我所，那这个是。声闻成的教授，教授呢？大乘教授，教授是发心，所以发心品呢，在经典里面发心品讲很多，告诉你如何发心，升起菩提心，升起菩提心之后要行菩萨行，这个教授不一样，教授相应的这个菩萨行呢，要不只是修戒定慧，这个还包括了要修饶益有情的，这个。方面的加行，这个相应的就是修这个布施啦、爱语啊，等等呢，利众生的行为。所以大乘的这个教法在教这些方面的时候，就要修六度。那么从智慧上来讲，这个戒定呢，就以菩萨的菩提心为根本，建立大乘的戒、大乘的定、大乘的慧。就不只是观无我无我所了，要观一下呢，这个呢虚妄分别，观一下呢不可得，入实相，入真实本寂，能超越一切这个戏论言，超越一切相点，能够于一切尽得自在无碍，都不只是说观所，然后三界烦恼断了，得了这个呢解脱就行了，观呢无分别智，要将微细的习气都消除，都把这个断除，断除烦恼，连习气啊等等啊这些都断除，才能真的无上菩提，与佛相应，像佛一样的圆满，具足这个殊胜方便，那么这个是教授不一样，声闻称呢，以无常呢，以戒定慧啊为方便；大乘的话，以无分别无所得为方便，以六度为方便，以大圣真善，这个三真善学，就是戒定慧三真善学了，为方便，也就是方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发心教，所行方便都不一样。相应的也就不同，如是一切事故不应以行而得大乘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大乘相和声闻乘的相是有差别的，不是一样的，这个小种种的行呢不能够得大乘果，不能够得大乘果。复次，若言佛语有三相，就是进一步要讲以其他的这个道理，这个大乘的这个种种教法不能够成立，这是其他宗的问呢。复次，若汝言佛语有三相，一者诸佛，二者显示毗尼，三者不为法空，如以一切法无自性而为教授，三相故非佛语。若此，四义不然，另外的这个呢理由来讲，就是说入修多罗是毗尼，还有三者这个嘞不为法空，就是声闻乘呢坚持，就是坚持这个大乘非佛说，就说这个说的这个大乘法了，诸法无自性呢，不能够为于经，说无五蕴呢不能入经，因为经都讲呢 五蕴呢、十二处啊等等呢、十八界了。那么大乘的教，这个无佛，无众生，无佛无众生，无一切可得。那么这个都是在生意上呢，深刻的含义当中来揭示道理的。不是从这个表面的现象，跟前面讲的第八条理由一样的，不能够以文而取义，所以讲呢，无佛等等。那么依声闻成的律，依经来讲，那么就不能够归入于经，不能够归入于这个论点。当然在现在的这个大乘教法了，虽然也有人站在考据的观点，站在一般的观点说从基本理论上来讲，从这个思维观察上来讲，还是容易揭示这个揭示这个大乘义，能够为相近。但是在初期这大乘弘扬的时候，在这些种种宗派来问难大乘的时候，他们这个观点呢是完全不能够接受大乘的道理的，所以才会有这里这个三相之说，有这个三相之说。既曰入自经，现自烦恼灭，广大甚深，不为自法空。就是说了，你说入不了这个声闻尘的经，入不了声闻尘的律乃至于论，就不能够成立呢是佛所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合理，这个理由并不合理。那要大乘的说法，大乘的这个经教律教，戒律，那么可以入这个大乘的经呢、啊？可以入大乘的律啊，这也是不相违的了。今此大乘亦不为相，入自大乘修多罗故，现自烦迷故，由菩萨别为烦恼故，广大甚深即是菩萨法空，不为此空得。是故此圣与三相不相违。就是说这个大乘呢跟三相呢不相违，大乘可以入的修多罗，大乘呢以这个分别烦恼，所以相应的这个毗尼呀、对峙呢，就以这个诽谤心里面的种种分别为大乘的这个义。那么大乘的这个论义，大乘的这个空义，广大甚深，那么就以菩萨法的这个空义，以空，而不是以这个声闻尘的空义为空。那么相应的来讲啊，这个佛法呢，在的这个教典，由这个上座部啊、大乘部的这个分，就是分裂的时候，形成了有十八部之说。比如说正量部有正量，经量部有经量部的观点，独子部有独子部的观点，有部有有部的观点，各个不一样。那你比如说这个业力的问题啊，经量部啊，这个部啊，正量部啊，有部啊，思想观点都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正量部，他认为这个身业身表业的这个所依是人的动作，但是有部觉得不对，有部认为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我们这个身体啊是色法，它是有为法，有为法是灭的，财生即灭， 他怎么可能说一直保持从这个位置到那个位置呢？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呢，相续刹那生灭的一个呢形现，所以不能建立动作是一种依据，动作没有办法做依据，就好像这个旋火轮一样的，它这个快速的转这个圈，那样一个呢圆形的印象，有这个动作的形成，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刹那刹那生灭。那么这个有部的观点呢，认为是这个身体的体性是业表身表业的依据。那么经量部又否定了，经量部这个讨论的时候啊，又批驳了，说你这个身体也不能够依据，你这个身体的形状为什么不能做身表业的依据呢？因为这个是地虚极微所合成的，它是一个组合的存在，种种的部分呢建立不了一个实在的形体，那么他认为这个身表业呢，实际上就内心的这个思业，就是我们的心理，它在身体上有这么一个表现，从表现在身体这一部分的业力来讲，称为身表业，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思业。那么这是身法当中啊，他们这些部派呢各自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在他三藏的时候，他所采集的这些经历论三藏的时候啊，那也有取舍，比如说这一系的论点呢就不列一系的这个嘞，这个比丘僧团当中，那有不一样呢，那么这里讲呢，这个佛与三相入修多罗显示皮和不为法空，那么声闻称的法空呢，是以这个为我空为一的，一个这个我空为一的，如果具大相，那么就相应的能够为入于三藏，成为佛语，唯此三相呢就成为佛语，这是另外的理由啊，来建立大乘非佛说。那么这里在解释的时候啊，阐述的时候就讲呢，不是一个类道理，作为是佛说非佛说的界限，大乘义从大乘本身来讲，就比这个声闻乘来说呢，这个方便不一样，教授不一样，各都不同，跟声闻的部派一样的经部的主要的宗义，有宗义正料部的主要宗义各有不同，所以它相应的摄入呢体系的经历论，那就像前面讲的这个七力之梦一样的，有十八个人一起来呀，拿的一个大的布，大家都想呢拿住，都想扯过去，结果扯来扯去呢，这个布啊没有破，就比喻说呢，佛的教法呢分成了十八部，大众部、上座部、大众部再往下分，一共有十八部，你如果两个部算起来呢，就二十部之多。那么各自相，就是意思在解释上有所不同。但是都能够为得法真义，就是能够得到真实义，一就行，一样的都可以得解脱。那么这里来讲呢，那么大乘义的话跟义呢是不一样，所以自然大乘义可以入大乘的修多罗，可以入大乘的律藏，可以以大乘的这个法空呢为所依，大乘的法空广大甚深，不为此空得大菩提，就是说与大乘的这个空相应，与大乘的这个空性会就能够得大菩提，得无上菩提。所以这个三相，这三种相来建立的话，一样的可以建立大乘是佛说，因为这三相呢就建立大乘非佛说。 这个是其他理由啊，来驳斥声闻尘的理由啊，这个建立呢，这个呢，建立不了，不能够为成立大乘非佛说。复次，前说不行者，我今更是此亦应汝，信受，就是前面所说了，不行就。行就是行于境界的意思，不行呢就是不行于这个、就是这样的境界了，声闻尘不能够通达，声闻尘不能够为达到，那么我今更是此意应汝信受，那我现在呀，从这个大乘的这个所行来说，既曰有意即不定，缘熟亦不普，退去程度者，凝结大乘意，凝结大乘意就是不解大乘意的意思，这个有意啊，有意的话就是这个所依的境界的意思，有意的智慧所依的意思，这个不定的话呢，就是时间的意思，有时有时更有，没有的意思。缘熟呢，就是只能够缘熟地，缘熟地，就是他这个呢，虽于这个四地，能够得少分了解。但并不是呢能够于一界都能够解，这个退去呢，退去就是他这个智慧辩才呀不够，所以就退去。程度呢就是说了，这个只是一种比量，只是一种这个呢思虑，只是一种呢思测，不是真实的这个呢临界，就从这个嘞，几重义，从这个几重义啊，就是有这个五重义，有这个五重义，下面呢就开始了这个嘞解释，四曰有有比蠢度者。不能得入大圣境界，就是有五种因的这个思虑的人呢，入大乘境界。彼至有不定故，缘俗故，不普故，退去故，就是这个嘞五种，就是这个五种，这不同，这个有不定，还有他所缘不一样。还有所色不一，言辞智慧不一样所决定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有依者自依道生，非正智，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有依呢，这个智啊要依教而生，那么依这个相应的教法才能够现起，才能够升起，从佛法的这个形成上来讲啊，先是佛觉悟了无上菩提，有这个圆满，然后因机说法，根据众生不同的根性呢，这个浅显次第，就像《大涅槃经》里面所形容的一样的，就像牛奶的五味，从乳到这个生酥熟酥，到醍醐到甘露，最后都是这个的无上甘露，那么虽然都一味，随这个乳啊这个提炼之后一步一步形成的，不离于乳，但是最后所得的是最精华的东西，那也就是无上甘露。这就不说的法一样，从这个华严呢、 声闻呢，这个般若啦、翻等次第发展一样的。那么先说甚深法后，那么这个没有相应智慧的人呢，他不容易懂。那这没有办法了，就只好说浅。浅一点的时候，慢慢慢慢听了之后啊，一步一步成熟之后，就接受深一点的。在佛临涅槃的时候，做甚深之说，就是揭示最深、最深刻的这个嘞道理，的这个道理，那么由这个次第成熟。相应的来讲，如果能够于声闻意、于基本法义理掌握的人，或者是通达的人，那么即称呢，他也就能够接受，也就能够容受。有一分的当事的了解，所以偏取声闻意里面的一部分，才会造成隔害，才会造成呢这里所说的这些种种的，来诽谤大乘是佛说，认为大乘呢建立这样相应的种种的错误见解。那么这个抉择大乘是佛说的时候，就依这个种种才能说。那么这个彼智有依故，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这个智慧呀，依故是有所依的。依什么呢？依大乘教法，就是要得空相应的慧，要得空相应的智。那你相应的来讲呢，必须是闻大乘教法，像般若经呢、解深密经呢、法华经呢，你要听闻这样的教法才能够理解这些道理。非正这个非正智故，非正智就是这个呢，不是呢所证的智，这个有依啊，依什么呢？依的话是相应的教法。第二个不定者，是更有意志生故，有时更意志生故。那如果这个呢，不是依大乘教法、真实教法，只是一个世间的蠢度的话，那么他这个心里面呢就不定，就是会有种种解，种不同的这个嘞认识升起。然俗者蠢度四谛，不及第一谛故，就是世间的这个种种世间道理，不能够深入通达第一谛。那么原俗的意思，站在声闻意来讲呢，那么有生死、有涅槃，有这个相应的建立。那么如果依大乘声意来讲呢，无生涅槃，那么是依第一义谛来开显的，第一义谛来开示的。波普者虽缘四谛，但者少解，不解一切故。不普呢，就是周遍的、普遍的意思，就是说呢，他只缘到四谛，没有这个圣义谛。缘四谛的话，他虽然能够分的临解，他不能够为解一切，不能够为临解一切。在经典里面，佛有的时候说有，有的时候说无，有的时候说空，有的时候呢，这个又说嘞，本来是常的，一切法常的。那么有甚深的这个了解的时候啊，看这些种种大乘经呢，这些事呢，就会容易产生迷惑，以为啊佛的法呢，前后呢是相违的，实际上呢，没相违，都是呢，一致的，都是呢。相顺的，完全没有这样的这个矛盾，完全没有这个矛盾。二个是呢，不普，退屈者正论辩求寂寞然故，就是 这个政论呢，就是辩论的时候啊，这个言辞善呢，理屈啊，词穷，没有可说的了，这个建立不了，被对方呢所驳斥，被破除，那么就默然，就是没有话可说了，就好像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俱是罗真者呢，是他的舅舅嘛，他又称为常找饭吃。知道自己这个外甥非常聪明，就非常勤奋的学习，乃至18部范书呢全部都看完了，然后就下山呢就找僧，后来一听呢是在佛这里出家了，就想呢这个佛这么年轻呢，不可能有那么好的学问，我这么聪明的外甥呢怎么可以跟他去出家呢，然后他就找佛去辩论，辩论的时候呢佛就问他以何为宗啊，他就说以一切法不受为宗，就是他立的这个宗，佛就当时就回驳他一句了，说你一切法不受，那这个宗你受还是不受呢，这一问就说的他说不上话了，他说不受，那你不是一切法不受为宗吗，你这个宗点不受，那个这个主题就不成立了，主题不成立了，你这个还能够建立宗义吗，你说受才能够成立你的宗义，可是又不符本身所建立的宗旨，所以他就默然了，就是退以屈者，就是理屈词穷了，没有可说的了，那么这里讲了5条啊，这个嘞理由，5条理由，大乘者即是无所依，乃终不退屈，乃至终不退屈，就大乘是无所依，不退屈，不退屈者，无量经中有1000偈说大乘法，由得此法，辩才无尽，是故大乘非蠢度人境，非蠢度人境，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大乘非佛说了，这个观点呢就认为这个大乘的道理，大乘的教法，种种这些经典呢为人所思维，它只是一个思考性的东西，不是呢符合真实层面的，不是符合这个呢真理的，这里就是以此来这个呢反驳，就是你身为人呢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不能够甚深法义，就不要依你本身的不能入不能证，诽谤说是非大乘所说，非佛所说，是思维境界，那么如果以思维境界的话能够成就这些显示这些殊胜的法义呢，大乘的话呢这里讲是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无所无所依，前面讲有依，依至教生，非至正故，不定者这个有时更有意至生故，有意至生故啊，就是说如果是思虑性的东西，这东西啊，那么我们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是无穷无尽的，就像庄子讲的一样，无生也有涯，而止涯，就是说生命是有限的，但是呢人的思维知识境是没有边际的，就像现代像社会学一样科学一样的，它有能够穷尽吗，对于这些差别现象的探讨是一个不断不断深入的过程，而且是一层一层呢往前深入的时候，就会将前面这些呢予以破除，所以这个不定呢就是讲这个理的建立，它只是一个蠢度思维的境界，它肯定有时更有意志生故，就是有时就会有个差别的这个来建立，但是大乘的意大乘的理啊，生意是能得定解的，依大乘的经典，依大乘的论点，我们如其如是思维的时候，就能够依大乘的教法， 得到升起相应的智慧，能够证于佛所证，同佛所行所证，跟佛不二，不会是像这个思维境界里一样的，只是不断这个思维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理论体系。所以这里讲有依者呢，如果说依教法本身来讲，那就是依这个大乘教。那么这里如果是依反驳的观点，就是对这个大乘非佛说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呢，他可以是这样说，你这个智慧呀，依种种语言分别了这些言教了，都只是一种思维理路、思维体系，不是对证悟的境界，不是智慧所证。依我声闻的教法、声闻的道理来讲呢，我能三八倍的圣果，这个相应的教法呢是可证的、可成立的。大乘呢，它是既无所依，是以无所得为依大乘教法，证入呢真实，证入真实，并有不定，也不是远俗地，就是远这个世俗的种种道理，就像一些外道一样的，他们建立那些道理啊，倒好像很殊胜方便的一样，认为说宇宙的构成呢、起源呢，是一个最初最初明然无际的一个存在，然后这个梵天呢，有了念了，有了动了，觉得孤寂了。就显现世界，显现有人类，显现有星球，有种种的这个运行变，最后入定观察到这些都是这个本身的显现之后，又归于无际的状态。他这些道理呢都是细论，是依这个呢世间的这个观念可坏的细论所建立的，不是第一地，不是第一地，不能够彻一切现象的本质，不能彻一切现象的本质。所以在谈到一些问题也就谈不下去，所以后面讲退屈者论辩穷即默然故。所以我们世间的道理啊，在一定范围的当中啊，说有道理，但是如果进行辩论详细的来分观察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扎实的了，就建立不起来了，那就会呢这个词穷，就是无所言，这个理屈词穷，不能够为相应建立这些道理，那我们中间呢休息一下。